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Happy Garden 这个纳兰达的分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佛法啊。那今天的题目呢，不是我设定的，是纳兰达帮我改的题目。我想他们改的这个题目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想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啊对治这个烦恼哈。那因为我生活中比较少烦恼嘛，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讲这个题目，但是既然大家想知道这个，我就随顺因缘呢啊。在还没有讲到这个生活中的烦恼之前呢，啊，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为何生于此地？啊，这个问题先去讨论一下，因为这个是根本的问题呀。啊，我们生于此呢，并不是说莫名其妙、没有原因而来的，因为佛法都是讲因缘法。啊，所以我们生于此呢，是因为两个因素。啊，今天的 talk 我已经讲过了，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因为无明。啊，那什么是无明呢？什么是无明啊？无明的答案很简单哈，无明就是不了知是圣地，只是这一个答案罢了啊。什么是无明呢？不了知是圣地。那第一个圣地叫做苦圣地，苦圣地呢，大家知道的，比如说生啊、老、病、死啊、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这个是大家所知道的。要坐进来一点，嗯，啊，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哈，苦地。但是呢，这个苦地的最后一句话，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无取蕴是苦，啊，那什么是无取蕴呢？啊，对初学者呢，这个无取蕴太深了一点哈，所以我就 simplify 它啊，简化它。无取蕴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身心呐，啊，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叫做无取蕴。所以呢，无明的第一个呢，就是不了知身心，不了知执着于身心是苦的。所以因为不了知呢，我们然后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道。啊，执取身心是苦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了知错误，错知啊，啊，第一个是不知道啊，执取身心是苦的；第二个是不但不知道，还错知有这个身心是快乐的，错知执取身心是带给我们快乐的。啊，所以无明有这两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错知啊，才让我们执取这个身心啊。所以因为错知无明，所以贪爱产生了 啊。因为这两个原因呢，我们现在生于此地。所以如果问我们为何而来呢？因为无明跟贪爱，好，这两个因呢，哦，因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根本因呢，啊。那来到这个世间呢，啊，刚开始可能快乐很多快乐哈，年纪越来越大啦，啊，很多的不如意就产生了，啊，很多的忧虑 ，worry 啊。我记得呢，我去东欧的时候啊，大概有七八年前呢，啊，去东欧，那在飞机上呢，遇到一个人啊，遇到一个伊朗的人，他也是坐飞机去这个德国啊，然后他就问我，哎，你是不是和尚啊？我说我不是和尚，我是女的和尚。哦，他才知道有女的和尚，然后我就跟他谈起，他就问我一些佛法咯。他说呢，他看我好像很快乐啊，他说呢，他坐在伊朗啊，很有钱，可能很多石油嘛，很多油田呐，啊，说他很有钱，但是呢，他说他有很多忧虑 ，worry 啊。 这个忧虑那个忧虑，就是很多忧虑，所以他说钱好像不能带来快乐啊。这个我早都看透了啊，不然我就不会出家了啊。所以我说我就跟他讲说，他就问我要怎么做到无忧无虑呢啊。我的答案很简单，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用去想。我就讲这么一句罢了。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少忧虑呢？我说因为未来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我要去担心？为什么我要去忧虑？为什么我要去想呢？好，那如果真的灾难来了，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我根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如果万一真的灾难来的时候，再来面对吧，再来面对它，想办法克服它。那克服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放下吧，就不用理他了，反正都克服不了嘛。然后我们已经努力了，尝试去克制了那个烦恼，但是还是克制不了，那就 let go 放下啊。这个就是我的生活原则，我的快乐之处了。我就跟他讲，他说你的答案这么简单，但是好像很难做到。他说很难做到哈。所以呢，从这个例子啊，亲身的例子呢，表示的说，金钱并不是能够带来快乐的，啊，你越有钱呢，你就越烦恼，因为你要想办法去保护你的财产，去 guard 它，保守它，维持它等等，这些会升起很多的烦恼，好，这是生活的另外一个烦恼。那另外一个呢？生活呢，有时候呢，啊，就算是别人呐，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但是别人呢，就是想找我们麻烦呐，啊，想就是处处挑剔啊，找我们麻烦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好，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故事啊。这个做官的，他的官呢做得很高，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呢，他的家乡啊有一大块田地啊。那有一天呢，他的邻居的家乡呢，在分清这个界限的时候啊，在量啊，这是属于我的，这是属于他的，在量地的时候呢，他量多了三尺，就三尺本来不属于他邻居的，但是他邻居呢就偷量了三尺，说这三尺是属于我的啊。结果呢，两家呢就吵到天翻地覆啊，啊，那这个那个人就不敢言，就写信给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做官嘛，啊，写信给他爸爸呢，说邻居的人量地呢偷量了我们三尺的地。那爸爸，他爸爸做官呢，他也不会说啊，我是做官，我就怎样以官权来对付你，他不这样想。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寄给他孩子。他孩子一打开那个信呢，他说：“他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让他三策又何妨？啊，让他三策吧，他要三策就让给他嘛。啊，就算你建了像当今的这个万里长城呢，啊。”那见的人早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何必为这个三策呢争争吵吵呢？让他三策又何妨啊。这个也是可以解除烦恼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后退一点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啊，跟人家争到打官司两败俱伤。那退一步的话呢，海阔天空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做人的啊，法则了哈。这个退一步呢，这个法则呢，老子讲的最好了。好，你看老子的书啊，每一样都是退，就是退啊。就算你做了天下最伟大的事情呢，你也不要仗着是自己的功力啊，让天下去，你就退。这样的话呢，没有人呢会跟你树敌，没有人会找你烦恼。人家说树大招风啊。好，你树这么大哈，每个都想砍你啊。对不对？树大招风嘛。所以你做了什么最大的功德，最好呢快点跑下来啊，人家就没有target可以射你了 啊，所以这个老子的这个整本道德经啊讲的这个就是以退为进啊，看起来好像是很 passive， 但是有时候呢啊 passive 反而是进攻的最好方法。好，所以这些生活中的烦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啊，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烦恼而造成的强烈的一种 emotion， 一种情绪啊，啊，所以我们学佛呢，最主要呢就是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如果我们学佛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把学来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白学了啊，白学的，根本跟没有学一模一样嘛。好。所以呢今天呢我只不想深入的讲解啊怎么对治这个生活中的烦恼，因为我很少烦恼啊，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呢、啊、把你的烦恼跟我讲，让我以佛法来跟你分享怎么对治你的烦恼，好不好？啊，这样才比较 practical 嘛，不然我的烦恼你们我的烦恼跟你的烦恼不一样啊，我的烦恼是要解脱，你的烦恼是要赚大钱，少争执啊等等，所以不一样嘛哈。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讲出你的烦恼，我来跟你以佛法，用佛法来帮你解决你的烦恼，这样会比较 practical 一点啊。OK， 什么问题？
如果你让了三次，他又要三次，他让了三次，六次了，他又要三次，他到底怎样解决？
未必。
我就是试过了，我让他一不了，他又来再来一下，再冲过来，让了一次了，又再冲过来三次。
那你怎样处理？
啊？
那你怎样处理？
我关门了吗？他还要冲出来，要冲进去打我。
那最后怎么解决？最后怎么解决呢？
他们就是叫我进去
哦。对呀，对呀，但是、啊、让你那最后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是没有解决吗？
没有解决方，他让了他试试，他还是不知道错。
你让他什么？
我让他打我。
哦。
他还要打了我一次还不够哦，还要再打我。打三次啊。我又走进去了，然后第二次。走进去了，第三次又要来打我。
我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要请人来为你主持公道。
他还比我更厉害，他还去报警要来抓我。
没有关系啊，你没有错的话，你就让他去报警啊。
是他叫人家来报警来抓我，说我神经哦，说我是疯婆啊。
只有我们做人呢，最重要一个是问心无愧。
是啊。
好，问心无愧的话呢，人家要怎么讲你，要怎么回谤你，要怎么你都不为所动。啊，有时候呢，你不采取任何这个反攻呢，反而能够说服别人。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因为有的人天性难改嘛，哈、啊，那你就请别人来主持公道了。
他又要我做好心哦。他又要我念佛哦，你知道吗？他要我念佛跟他这样子啊。
他是学佛的、啊。
他是念佛，他也是有念佛，早上有念的，有念佛。
你看到念佛念到这样，
我就是奇怪，你念佛为什么念到这样哦？我真的不明白他哦。他又一直要我做好心哦，
所以念
自己又这样哦。
OK， 念佛，所以念佛不是拿来念的，是拿来修的。所以他修错了。
我是有念啊，我是拿出来修啊，我是拿出来修。我看到他东西是全部跟我看那些佛书的，他们是修吗？不一样的，全部是道法的。
所以他说他念错了，对这样的人，你要对他有慈悲心一点，啊、哦，对他有慈悲心一点，让他三次吧，改次呢，他就要偿还他的果报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你就想你在还债吧，他可以让他。到最后呢，他自己要偿还他的果报啊！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佛理的话，要这样想，你这样跟他争下去，你跟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智慧的人争下去，是你吃亏的。聪明一点，就让到忍无可忍，重新再忍。这个叫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
我就是忍了啊，就说百忍成精嘛，我就是忍了，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我很辛苦的人大这个？
对啊，慈悲心，慈悲心，
那个整个人都很辛苦。
等下你人过去过后啊，以后啊，人家再怎么骂你，
整个人很硬这样子啊，
但是你不会用佛法来疏解，你要用
整个人硬硬了这样的，
所以你要用佛法来疏解，明白吗？比如说人家怎么对你呢？当然是他的错，我们也是有一点错的啊。为什么他不找别人找你呀？啊，这是你跟他的怨恨呐、啊。这个怨恨可能不只是这一世，也可能是潜意识，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那你再跟他硬碰硬的话，就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只让他俩，
所以我就跟你讲，但是你
让他，哎呦，真的很辛苦，让到我。
你如果你让他很辛苦，这样
让到你很辛苦，你知道吗？
你就要用佛法来疏解啊！你不要再看他那件，用佛法来疏解你心中所承受的委屈。慢慢的过去过后啊，这些过去了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坚强的人了、啊。人家怎么骂你啊，就像骂树童一样，没有感觉了啊！你这样才是仁者。
不是我反而点他了、啊、我用佛法来点他
啊！那
不是我骂出来了、嗯、我说你是学佛法的吗？佛法如果你是修佛的吗？是你不可以动手打人的吗？你一动了打人了，你念佛有什么用啊？我就是这样子点他了。
他有没有醒过来啊？有没有醒过来？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醒过来，我只是用这种方法，因为他做到的东西跟人家全部相反。我看到佛书啊，怎样啊，全部不一样的我。
没有关系，如果他有醒过来是最好哈、哦，那你就功德无量了，你度了他哈、哦。他如果不醒过来呢，你就算了啊，不要再跟他。OK， 你自己要修自己，你不是去修他，佛法是修自己，所以你所受的委屈、怨恨什么东西，你要想办法去疏解他，不要再去，不是想怎么去度他。明白吗？你自己都疏解不了自己，你还要去度他？离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啊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刚才师父提到用佛法修自己，
嗯，
如何去修？
啊，这个是怨恨的吗？怨恨是吗？这个有很多方法。第一个就是要思维业是我们的主人啊，思维业是我们的主人。佛法讲呢，万事都有它的因缘的，就是我刚才讲，他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就找你呢？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是我的业，我跟他的业 related， 也 connected 啊，所以他才找我麻烦。可能是我前世也找过他麻烦嘛，他这一次要找我麻烦，那我这是再找回他麻烦，现在是他在找你麻烦，这冤冤相报何时了 ？OK， 我先回答他的问题。
是不是我好像你们是念佛的，是他们去神庙拜东西啊？你们会批评人的嘛？他去神庙拜了，我去，有时候我也有去那边拜嘛，他也不喜欢。
那是我就讲他的事咯，他不喜欢你照拜你的嘛。
我们说你们念佛的会这样子吗？不会啊。人家去拜神，人家的事嘛。
对呀、啊、，of course。
不可以干涉的嘛，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
他的时机停，他的这个 level 只停在拜神，你就让他拜嘛。以后他提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不对了。
他不可以拜神，不可以给人家拜神，就说我们哪香这种啊，拜神这种他不喜欢。
我知道，我明白，我明白，这是他的业。他明白吗？他要阻止你去拜，这是他的业，这你不能够讲什么的。他要偿还他的果报，他所做的恶事他自己要偿还。我们不要自作主张来，我要替天行道，我来帮助天来处罚他啊！那你自己造业了啊！业是这样的，不可以替天行道，明白吗？所以他做的恶事是他的事啊！我们能够度他就度，度不了我们就要舍。因为这个佛法要讲因缘的，他的时机还没有到的话哈，你没有办法度他的啊。所以佛陀呢在世的时候呢，他看到啊一个婆罗门啊见面，大家走过问他是谁，我是佛陀说我是觉者，然后过后呢佛陀也没有开口度他，为什么？因为佛陀说他时间还没有到啊，他时间没有到，我跟他讲佛法，他等一下更造更大的口业。好，所以 let go 放下。好，那回答你的问题哈。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思维说业是自己的主人啊，就是说凡事呢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不是莫名其妙来的，它一定是 related to my past karma 啊，它 related to my past karma， 所以一定是我这方面也是有错，只是那是前世我看不到，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可以追踪到我的前世。但是如果你相信因果的话，你就知道了，凡事有因皆有果。好，今天发生的事呢，不会说没有因果的。如果的因果不在这一世呢，就在前一世了。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可以舒缓一下你心中的不满。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用慈爱禅来化解心中的怨恨。那慈爱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可以化解心中的怨恨的。我给我自己的例子哈，有一次呢，我的学生呢、来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某人呐、诽谤我，跟他说啊，说哎呀，这个出家众啊修得不好啊，要出来讲经，还要出来讲经度众生啊，他啊肯定下十二道。所以我听了这样的话哈、我觉得很好笑，啊，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坐下来送慈爱禅给他。给这个人我知道的了哈，送给他，哎，越送这个波，送这个慈爱禅给他的时候，你坐久了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快乐。过后呢，我就心中想说，当他在诽谤我的时候呢，他一定有嗔恨心的，没有嗔恨心，你绝对话讲不出口，那种恶口骂人的话，你讲不出口。那我在这边送慈爱禅，我高兴得不得了啊，谁损失啊？他损失不是我损失，他在起烦恼在诽谤我的时候，他已经第一个他被嗔恨征服了，第二个他造口业，对不对？那我不跟他相应啊，如果他骂我一句我骂他十句，我不是比他更糟糕啊？所以我就不管了，坐下来送 Metta 啊，愿他快乐，愿他脱离危险，然后愿他没有烦恼。过后你就想到，哎呦，他这样诽谤别人的话，以后因缘果报成熟的话，他要受苦的呢。后来想来想去，哎呦，就成了这个悲心，从 Metta 转到 compassion， 转到这个悲，从慈到悲了，就希望他脱离这个不好的果报啊，将来诽谤别人这个果报成熟的话，他会很苦。就希望他脱离这个苦报，希望他脱离这个苦报。那个时候呢，心中呢只被慈悲呀、包围着，多么快乐、对吧？这是如何解决你的烦恼呢？这个叫自己修自己呀、不要去找，不要去这个箭头到处射向别人，增加自己的烦恼。所以佛法就是自己修自己，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呢。别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心中没有贪嗔痴的话，人家怎么骂你、诽谤你、怎么挑战你的话，你都不为所动。过后呢，别人都说木头人没兴趣，他也不找你麻烦了、所以表面上呢看起来好像我们输了，但是根据佛法来看是谁输啊？那个人输了嘛，我都没有造业，我还增加我的善业，增加我的慈悲心，他呢增加他的嗔恨心。所以在佛法来说呢，我是赢家，他是输家啊。但是在世间法来看呢，哇，他赢了，他处处逼我啊，这是世间法。我们以佛法来看事情是不一样的啊。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的佛法，我觉得你如果你的佛法的底子很好的话，你可以利用佛法来化解。另外一个方法，禅修也是很好化解这个困扰的方法。有很多中了这个 depression 的人呢、后来经过禅修过后，他的心胸整个就变了。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用这个理论的佛法，第二个是用实修的佛法，第三个呢从痛苦中学习。 啊。我觉得我出家的生活也是充满着痛苦啊。我没有出家的时候，我生活好像天使一样，真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到我的笑声先到，所以我笑声是最出名的、最开朗的笑声。一出了家过后，哇，从天使跌到，从天使跌到地下了，没有地狱了，地下了。我的快乐好像全部都不见了，哦，因为修行很辛苦的嘛。而且我在缅甸住了十多年了，缅甸是最落后的国家，啊，哦，那个食物也落后，整个环境也很落后，啊，在这样落后的国家呢，住了十多年了。啊，没有死就差不多了啦，哈，哦。所以可以想象啊，在那个过程中啊，啊，那个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啊，生理上的困难、心理上的困难，然后比如说佛法有时候不是说你要修它就顺利的，还有很多障碍呀，啊，五盖呀 ，hindrances、obstacles， 很多障碍嘛，这个都是要去面对的。好，哦，所以当初啊，在面对这么多种种还有人事的问题呀，啊，不要以为说出家人就没有人事的问题呀，啊，出家人也是人呐，啊，你还没有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你就会有烦恼，就有问题嘛。所以人事的问题种种加起来呢，有一次呢，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啊，我在新加坡的佛友就问我说：“师父啊，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快乐？”他问我，我说。佛陀说人生是苦吗？佛陀说人生是苦，那时候我答的还理直气壮，以为说人生本来就是苦的嘛，啊，人生本来就是没有快乐的，我已经接受了人生本来就是没有快乐的，啊，但是后来呢，经过了这些种种的挫折啊、痛苦啊，然后在佛法上面也进步了、突破了，啊，就变成很开朗了啊，变成非常快乐。然后去到美国加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他说师父，你跟我十年前见过的完全是两个人了，最大的改变就是你现在很快乐啊。”所以我跟你share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苦，如果我们人呐，啊，能够经历生活中的某一些痛苦，能够熬过这个痛苦的话哈，啊，你就是一个强者。你熬不过这个痛苦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智慧方面，智慧啊，很多方面呢，你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现在再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呢，我最感激的，我的人生中最感激的就是我所承受的痛苦。
但是师父，你是出家了吗？当然是能够你化解你。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在家的
话，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出家人都能够化解，所有的出家人都能够化解的话，没有出家人还俗了。还俗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化解他的痛苦嘛。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一个家庭很多成员，
所以你能够克制你所面对的痛苦的话，用佛法，因为你的个人烦恼很多嘛，我没有办法一个跟你说。但是你要以佛法，你的 basic 很好的话，你佛法的这个 teaching 这个教法来一一的化解过后呢，这些痛苦呢，就是你成长智慧的资粮啊。我可以说，我很多智慧是从我痛苦中来的。所以呢，你不要把痛苦当作是一个为什么别人都没有，为什么全部都是我，那是上天特别眷顾你，上天特别照顾你，让你啊承受这些痛苦过后，才能够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呐，啊。啊，要这么想哦。在我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我所承受的痛苦的时候，我都是自己鼓励自己的，啊，因为上天有给我责任，我不可以太放逸。如果我的生活太好的话，我怎么知道人生的苦呢？啊，如果我生活太顺利的话，我怎么知道向苦挑战呢？我变成温室的小花，我怎么出来面对大众呢？所以当我在苦的时候，我都以这样的，是因为上天给我一个责任。不要讲上天了哈，上天我们不讲上天，就是说我的卡玛啊，有寄托我一个责任，所以我必须要受过这些种种的苦呢，我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别人的老师。所以我这样想的话呢，我受的苦都算不了什么了。这个就自己要鼓励自己了，自己要懂得怎么安慰自己了。啊，阿 Q 一下，阿 Q 阿 Q， 阿 Q 精神嘛，阿 Q，OK，OK，okay. okay,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师父，你今天早上你有形容啊，形容说说一个黑板里面最好是不是在中间啊？
是是、
啊，我们的人都是往
旁边吃，是是是。
那你为什么觉得最好的食物是meditation？
因为 meditation 它根本它治你的根本，治你的根本啊！我们的根本，我们刚才我刚开始讲经的时候有讲过，我们为何生于此？为何生于此？无明跟爱欲嘛。好，那生于此的时候才觉得哇，人生很多烦恼，人生很多烦恼嘛。你看，有生就有老，就有病，就有得不到的苦。就有跟自己亲爱的人分手的苦啊，就有身体的苦，然后啊，求不得的苦也是很苦啊。我要赚大钱，但是我赚的都是小钱。我要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啊。我要我孩子呢，年年榜上有名，他就年年考最后一名。这很多东西就是很多求不得的苦啊，很多求不得的苦呢。跟比如说跟自己的孩子离散的苦。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我的居士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容光焕发，他脸上都可以发出亮的，好、哦、哇，看他好幸福哦。第二年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好像老了10岁。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孩子呢啊，从这个 Ohio坐飞机飞到那个加州去，从加州的 Golden Gate 跳下大海里自杀。你看这个自杀还要计划的这么好。那所以呢，我第一次见他跟第一次见他完全他变了，另外一个人变得脸上一点光彩都没有啊，甚至好像老了10岁。这个就是求不得的苦，这个是妻离子，就是爱别离的苦啊。所以人生呢有很多种种的痛苦，就是这些痛苦来自那里呢，并不是来自我孩子自杀，来自那里呢，来自你对孩子的执着，并不是来自孩子的自杀嘛，对不对？如果你认为你的痛苦是因为孩子自杀带给你的，那你就是看到旁边咯，没有看到重点，没有看到根本。那禅修呢，刚好对着根本。禅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我们的无明跟贪爱。无明跟贪爱一去除的话，所有的烦恼跟着瓦解。所以阿罗汉嘛，他在森林打坐，他就快乐啊，快乐啊，快乐啊。他以前做王子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快乐。以前做王子的时候，他虽然享受这个生活中的种种情欲啊，但是他还有恐惧，还有忧虑啊，还有被人家枪杀啊，还有忧虑啊，失掉了王子的位，还要争钱争这个权力等等。所以他虽然享受，但是他心中也有很多的烦恼忧虑恐惧等等。现在他成了阿罗汉呢，他已经彻底的解决掉他的无明跟爱欲的话，那所以他心中只有快乐而已。这个是从禅修中才可以得到的。你布施、持戒啊、诵经什么部件都完全得不到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呢，佛陀说你们要自己去走，我是不能够被你走的。我已经指引了你一条道路，什么道路呢？八正道，你自己走。所以佛教呢，在这方面呢，佛教呢为什么会比，我觉得呢，佛教不是，佛教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呢，其中之一。我的见解呢，是因为佛教走佛道的人呢，需要很大的勇气。你没有勇气的话哈，你走不了。所以很多人呢，他内心很懦弱。我以前呢，没有出来跟世间人认识的时候啊，因为我的内心是比较强的一个人呢，所以我都认为世间上的人都跟我一样，啊，天真嘛，啊。后来呢，接触人多了，才知道原来很多人的内心都是充满恐惧的，害怕生病，害怕死亡，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哎呦，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才发觉到呢，原来众生的内心都充满着恐惧。那充满着恐惧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一个依靠，最好的依靠就是上帝。 God， 啊，最好的依靠就是上帝。所以呢，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啊，并不简单的啊，因为你心要很坚强。因为我们不讲 God 嘛， God 没有办法帮你，自己帮自己。Rely on yourself. You make yourself an island. 啊，你自己就是你的岛屿了。啊，这个上帝啊，神啊，帮不了你的。所以这种我们要接受这个理论呢，除非我们的心中有足够的勇气，不然的话呢，我情愿相信上帝，因为你信我得救嘛，你只要信我，你所有的苦难都完了，这样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呢，后来我才发现呢，很多人呢不能够rely on themselves， 不能够依靠自己，所以他们情愿去相信上帝，这是我后来才发现到的真理啊。啊，所以这个最重要，中间那个最重要的是禅修了。禅修让你有勇气，然后让你彻底的克服无明跟贪爱。当这两个去掉，人生就是一片快乐了。明白吗？但是它就也是最难的，因为它是宝嘛，你要挖宝嘛，你就是要付出代价。好，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被欺负的问题，
被欺负，被欺负啊！哎呦，你这么小就被欺负了！哎呦，被谁欺负呢？啊，嗯，
都是用口欺负的。
哦，骂你哈？
啊哈，是笨蛋啊！都
骂你笨蛋啊！骂你笨蛋，还有骂你什么？
可是我可以克服的。
那你英雄啊？你是英雄，嗯。你这么小就可以克服，你就是英雄啊！不要紧，以后他骂你就，如果他骂你的话哈，他骂你笨蛋说啊，愿你快乐啊，他骂你再骂你就愿你没有烦恼啊啊！你这样以善来对他嘛，他慢慢的他应该会改变的。哦，
我用过佛教来讲。不要给他欺负我，
不要给他欺负啊！怎样不要给他欺负？
不要感人
了。你感人了、啊，你感他？
给他感动，感动
哦，你感动他，有没有感动到他？
有
啊，就是说厉害的嘛，你就是聪明的嘛啊！那杀戮杀戮，我们来杀戮杀戮啊！这个才是，所以佛陀讲啊，佛陀说啊，就算你。在战场上啊，你去上战场啊，你打胜全世界的人，但是你打胜不了自己，你不是胜利者。你只要打胜自己的嗔恨，然后他骂我，我很生气，但是你要斗的，你要斗争的是你的嗔恨，不是他骂你。
因为我容易生气了。
你容易生气，你还能够忍下去，可是你很厉害啊。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啊！我战胜了自己，下一次啊，他再骂的话，我已经不会放在心上了。啊，这样他再看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成为人家模仿的榜样呢，对不对？这个在佛教才是英雄，并不是考第一是英雄。啊，所以啊，很好，你做得很好啊。嗯，不要放在心上啊！你在骂你这边出这边进，咻出去了，没有了，明白吗？啊，这边进，这边出，啊 ，OK， 好 ，OK， 好，还有谁？
冷的太多会不会变成忧郁症？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很多都
是可能可以，所以你要疏解咯，我就讲要疏解咯。
要怎样去疏解？
用慈爱来疏解，慈爱并不是叫你忍，慈爱。
啊。
就是愿他快乐，愿他快乐，愿他快乐。虽然你心中恨他，但是恨解决不了事情嘛，对不对？
恨和怨是很难解决。
对呀、啊，是很难解决。我们就不要用这方法，因为这个是世间法，行不通。我们就用佛法，佛陀在《法华经》有讲过了嘛，仇恨不能够克制仇恨，只有这个慈爱才能够克制仇恨，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所以你忍忍，就是你讲的会成忧郁症，这样也不值得啊！哈、哦，所以你用慈爱一直啊，愿我快乐，愿我远离痛苦。
我是这样子，我看好和坏哟，我是看两方面啊。 有时候又看好，他打我，你动了我了，只是你也没有那样东西，我就看好和坏呀，两面来比较，就是过不了，没事了。如果我是这样子来比较，
如果你能够解决烦恼，那就用你的方法。但是呢，如果解决不了事情，你要用佛法来处理啊，因为佛法来处理，就是我们不会造业，我们不会再造业。造业我们要还果报的，那果报现在看不到，如果现在看得到大家都怕了，现在看得到大家不敢造业，就是看不到，现在要等到未来才看得到。未来的时候，果报成熟的时候，你就叫早知道，早知道就不会做啦。早知道又何必当初。所以现在呢，希望这两句话不会讲，那现在就修，修了过后这两句话永远都没有机会讲了，就不会说以后早知道啊，就是不知道。OK OK， 还有问题吗？
请问师傅，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假如你是觉得以前觉得好像怎样很难教得到，觉得那时候你会放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做会不会吗？
这个问题啊，你看啊，第一呢，你问错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孩子嘛，是不是？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哈。但是 OK，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而已。我不知道你对孩子的祈求是怎样的，但是根据佛法来讲呢，孩子来到这个世间，他有他的业，好。孩子不是我们，不是全部属于我们的嘞，啊，他有来，他带他的业来，但是他的业跟我们有一点关系呀，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孩子吗？有的孩子是带仇恨而来报复的，啊，所以说什么带什么债而来呀，有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孩子有他的业，他来呢，他这一世是我们的孩子到了。前一世他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他带着他自己的智慧，他的认知，他的那个，他的view， 他的见主见来等等，所以他有他那一方面的。好，那他来到我们这边呢，我们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来 expectation 期待全部加在他身上，有时候呢，他带来的东西跟我们加在他身上的东西会引起冲突。比如说他要的时候，比如说我啦，以我自己来讲呢，我来到这个世间，我来是要continue 我的佛法的学习，但是我父母亲怎么可能让我出家呢？对吗？所以我们一定有 conflict 的吗？我就是要告诉你，孩子来他有带他的 inspiration， 他有带他的怎么讲
愿
啊，他的愿，他要成为怎样的人啊，他带他的愿来。那我他的愿跟我们这个世间法有时候不一样的，我们世间法是要孩子聪明赚钱赚大钱成为啊人家尊敬的，但是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那我们如果拼命把我们要的东西加在他身上呢，我觉得对他很不公平。
但是我们已经从那个情形之中已经接受了他是这样的情形，然后我们就用佛法来开，那你自己是应该要放下了。但是在放下的过程中，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是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
这个我就很难跟你讲你是对还是错了哈。这个啊，因为我怎么可以讲是对还是错？这个我觉得说你很多人认为放不下。我刚刚看了一本书啊，那本书很非常在美国非常出名的，然后呢，他这个女主角也是很出名的啊，女作者很出名的，她跟她先生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但是她跟她先生呢是没有爱情的啊，没有爱情，后来呢她又在外面找到了一个男的。但是他找到一个男的，他跟那个男的发生关系，但是没有跟他先生讲，啊，这样拖了一段日子过后，他觉得很内疚啊，好像做错事情了。每天回家看到他先生、他孩子，他觉得这个罪孽感很重啊，所以后来他决定跟他先生讲。 那讲过后呢，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了。那有一次呢，他去找一个巫师啊，巫师就是巫师，巫师知道吗？那个 magic 的，会 magic 那些，会看人家的过去式的。好，他去找一个巫师啊，那个巫师呢看得很准，他知道他说你现在结了婚了，你有几个孩子，然后你还有生命中还有另外三个男的，他这样跟他讲。然后这个巫师呢竟然叫他你要离婚啊，这个在我们东方世界也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啊，在美国是小事啊。那这个女的呢，她不愿意离婚了，她觉得说我离婚过后我孩子呢怎么办呢，我孩子又没有，就是她觉得会影响到她孩子的成长啊。但是后来呢，她好像听了听信这个巫师的话，所以他离婚了。离婚过后呢，他跟他前夫，他离婚过后他生活过得更好，他找到了他真正的理想，真正喜爱的人哈。然后呢他跟他的前夫啊，跟他两方面呢一同照顾他们共同生的孩子，照顾得很快乐，孩子也很快乐，他们离婚的前夫也很快乐，他自己也很快乐。他说意想不到结果会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事情啊很难讲的，明白吗？你只好照看着办了，只要你跟着佛法办了，所有的事交给卡拉玛吧。卡拉玛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you。 OK， 我不是提议你离婚，你明白吗？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呢，他这卡玛他已经会 operate， 你只好照着卡玛走这样而已。啊，那有些事情我们认为说，我们是为孩子着想，然后自己也活得很辛苦，这个也未必是好的。啊，你这 OK， 我为了孩子，我什么什么，其实，你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来处理事情的话，反而会更好。明白吗 ？Keep your mind open， OK。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刚才有提到说这个禅修是个法，然后也是最难做的。说对于一些能修行已经有一段的人，比如说我们修行不一定看到成绩的，会有低落期。所以沙利在这方面说有什么鼓励，说让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个。
OK， 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啊，这个每个人都经过，包括我自己啊。我的低落期也很长哎，我的低落期很长很长。有一次我觉得说，我出家十多年了，我为什么没有改变到？就像每个人会问的，我出家修了这么多年呢，我为什么到底发生这错在那里？我都没有改变到，没有看到自己的改变啊。那突然间呢，有一次呢。啊，发生一些事情啊，我本来应该很生气的，诶，奇怪，我都不生气，啊，我本来应该很执着的，诶，奇怪，我都不执着，好像在一夜之间呢，整个人好像变了，啊，那个时候呢，又在那一刻呢，我看到佛陀写的一个经典，让我开始明白了，啊，佛陀写的那个经典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工匠呢，整天呢，比如说这个是刀柄，把柄啊，他雕刻嘛，他雕刻那个像哈，他整天就握着这个把柄，就雕刻，所以雕刻完呢，一天过去了，好，那个这个把柄呢，被他每天这样握着，这样摩擦，他一定会磨损嘛，对不对？但是一天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他磨损吗？看不到。第二天再雕刻，这个把柄又在磨损了，他还是看不到，啊，那突然间呢，那个雕刻雕了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那个雕像好了，啊，他说雕像好了，他突然间看到了把柄，看到了，他突然间看一下他的把柄，哇，这么多已经被磨损掉了，因为每天看都看不到嘛，他完全不去看他呢，只注意他雕刻的过程呐，不要去看那个把柄的话。当他雕刻完的时候，他再看那个把柄的时候，他才知道哇，一半已经被磨损掉了。同样的道理，修行呢，很难马上看得到他的成果。就像我修了十年，我也看不到他的成果。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觉得，哎，我的嗔恨心怎么少了这么多？我的贪爱少了这么多？很多烦恼突然间就莫名其妙少了。原来那个把柄已经被磨损了这么多了，是自己没有看到罢了。 啊，记住这个，不要有低落期啊，进步还是有的，只是说慢。为什么会慢呢？为什么修行会慢呢？我也是研究了很多啊，为什么修行会这么慢呢？啊，那是因为呢，修行啊是逆流而上。我们世间法是顺流嘛，顺流很快嘛，你顺着那个水咻一下，船就跑去那边了。你现在是逆流而上，所以你需要很多的 effort， 很多的精进，很多的正念，很多的定力，很多的智慧。不然的话你摇一下不够力的，退回去了，还又再摇，又上一点，又退回去了。所以因为我们的 effort 没有 consistent， 那我们的精进力啊没有持续啊，所以上一点点又跌，上一点点又跌。如果你的 effort 是持续的话呢，那进步就比较快一点。好，但是呢，就算是 effort 没有 consistent 啊，没有持续的话，你还是有在这个，还是有在拿这个把柄呢，在雕刻的话，它还是有磨损的，只是慢一点点。啊，好，这个是我亲身的体验了啊，所以呢，不需要沮丧的啊，时间到了你就看到成果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
可是，在沮丧之中，会有倒退心
啊，倒退心。当你的心倒退的时候，快点去找善知识。啊，当你心倒退的时候，快点去找善知识，让善知识来鼓励你。啊，或者是当你倒退心的时候，快点多听一些经，啊，去参加 retreat 啦，去找善知识谈呐，啊，一细化呢，可以马上提起你的士气啊。嗯，所以要懂得在这个倒退心浮上来的时候，要快点采取行动，不然它就会越来越低沉，越来越低沉。
好，我请教一下，好像我们跟一个人谈的，这个是过去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跟他很好谈，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跟我们就没有那个，
是啊，
说另外一个人妒忌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勉强说
你就跟他讲嘛，我们两个是前世缘嘛，有时候我跟你前世的缘还不够，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勉强的吗？
这样师父，如果你是在第三者啊，那会勉强处理一个。
我是在第四者还是第三者？OK， 第四者我怎么处理？
就是说因为他会产生一种烦恼，
所以你要跟他说咯，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第四者我不能处理的吗？我要是你我怎么处理啊？
他也自己明白了，这个是过去的一面，但是他还是不能够
那是因为他的执着啊，过去你不执着他，但是他执着你，所以这个执着延续到今世。好像我有一个信徒啊，他很执着我，很执着我就对了，但是我对他没有执着，所以我跟别人比较亲近的话他就妒忌了，一样的嘛，我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他前世的执着拖到这一世来。那前世我对他没执着嘛，但是他就是要连着我，啊，连着我拖到这一世，他就很苦了。他苦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执着。所以我讲嘛，根本嘛，他根本就是贪爱跟执着了。我没有办法帮他，他要克制他的执着。我不敢再跟他更好，我再跟他更好，他更执着我，对吗？所以这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错。你要跟他讲，你的烦恼、你的痛苦、你的妒忌，全部是来自于你对我的执着。你要针对这个，啊，针对那个，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烦恼了。但是他会很苦了，他会需要很大的时间跟精神来对治他的烦恼。OK， 你有问题了吗？好。
进一步再问一下，刚才说他说金装可以去除一个
贪爱，
讲一讲啊。
你是没有打坐的人是吗？OK， 无明，刚才讲的无明嘛，什么是无明呢？来，你们重复给我听，什么是无明？
不了之
可以，不了之是圣地。第一个苦圣地是什么呢？不了之身心是苦的嘛，对吗？不了之身心是苦的，还错之身心能带来快乐啊，所以我们才生于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就是错误的了知嘛。 那这个在禅修中呢，当你修这个维巴山那内观的时候，你就是要往你的身心里观照 contemplate 啊，往身心观照。当你往身心观照的时候呢，你定力跟正念到了一定的水准的话，你的智慧就会展开，你就开智慧嘛。当智慧展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跟心都是不断的在幻灭、破灭、生灭，是它升起又灭掉，升起又灭掉，升起又灭掉，连续的不断的升起、灭掉、升起、灭掉，它不是永恒的。当你看到一个你的身跟心呢，一直被生灭压迫，你会有一种，你就感觉到哎呦，有一种很压迫感。啊，你就被生灭压迫，所以佛陀说无常故苦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是苦的，这个身心是苦的，并不是我以前想象中这么快乐的，这么永恒的。然后呢，被无常生灭是苦，然后如果身心是无常苦的话呢，你不能够认为它是一个永恒的主宰，你就知道了这个身心是不能够主宰的，不能主宰的东西叫做无我。所以那个时候呢，通过这个禅修啊，你了解到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是真实法，真实法是要用智慧才看得到的，我们现在被无明给掩盖了，我们看不到。所以修这个维巴萨那内观，就是把这个无明给 remove 掉，给去掉过后呢，智慧就展开了。智慧展开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类身心的实相，实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当你看到这个身心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就会放下执着了。以前我不，现在我很执着，我还看不到嘛，我觉得身心可以带给我快乐，我可以享受啊，我嘴巴爱吃什么就吃啊，我眼睛爱看美女我就到处去街上看嘛。所以你是从眼耳鼻舌身意来尽情享受，因为你还看不到无我，看不到无常，看不到苦。但是内观让你看到过后，你才知道，这个身心的实相是无常苦无我，你就慢慢的放下你的贪爱，慢慢的去掉贪爱过后呢，贪爱彻底的去掉过后呢，无明跟贪爱一起走的话，你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了。这个就是如何从把关呢看到实相，看到实相才能够放下的。现在讲放下很难呢，啊，明白吗 ？OK， 那明天开始禅修。OK。
其实那个禅修啊，我们不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进行禅修，这样会有
要找老师啊，要有老师。那哪难道时常有禅修啊？你不来？一定要有老师，禅修一定要有老师，没有老师你不要自己修，会走会出事的。
那是否应该把那些佛法的理解才能够进行？
如果能够这样最好，不能够的话，你禅修的时候有老师指导嘛，禅修老师会教你怎么修，老师还会讲经，还会问题回答，慢慢的你知识就累积起来了，然后你累积的全部都是正见，好过你随便拿一本书里面不懂是对还是错。现在这个佛书一大堆，有的是错误的开示的，哦，要选对老师，要选对书来读啊，也要看你的福报啊。啊，你没有那个福报啊，你随便拿一本书来，那本书就引导你走错路了。那要怎么有福报呢？布施、持戒这两个，你布施、持戒这两个呢，能够呢，让你碰到善知识。啊，如果你没有这两个呢，你以为说随便一个我就走上，你可能走冤枉路十年。所以我们为什么很讲究这个福报，就是这样。没有福报碰不到善知识。来，
师傅，记得师傅你讲过哈，我们如果要修行要。听完佛法，还有一次表礼仪，最后是那个
依法布施。
我想，请问这个表礼仪是要怎样子的事情？
哪一个？
第三个。
如理作意啊。
如理作意。
如理作意很简单。如果根据这个佛陀讲的，如理作意只有三个、四个。如理作意，无常。如理作意，苦。如理作意，无我。如理作意，不净。 所以比如说身体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就知道哈、啊，你就如理作为它嘛。身体发生了，比如说有病痛啊，啊，你说哎呀无常嘛，啊，身体本来就是无常，都是变化的，这个叫如理作为。那如果你不如理作为呢，身体又有病痛，你在那边怨天尤人呢、啊，啊，为什么癌症是我不是他？啊，那怨天尤人呢？我一生做这么多好事，为什么我会中癌症？啊，你在怨天尤人的话啊，反而更伤害身体。啊，但是如果你如理作为啊，得了重病，你就讲哎呀，佛陀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吗？都是苦的吗？现在不是证明了喽？啊，这个叫如理作为哦，这个就是如理作为。所以就是你作为的，你的 attention 呢，你作为的东西符合佛法，就叫如理作为。啊，不符合佛法的话呢，就增长烦恼。嗯，所以凡是你想的东西让你增长烦恼的，就叫不如理作为。凡是你想的东西让你开智慧的，就叫如理作为，这样简单。嗯 ，OK， 好，没有了，满足了。
啊，再请教师傅，刚才师傅有提到那个精进嘛，很重要嘛，啊，师傅可以开示一下，怎样保持那个精进。
精进是 the base for all achievement， 是所有成功有成就一定要拥有的。没有精进的话，那条路就在前面嘛，你的脚一拿不起来，提不起来，就没有办法走。所以呢，就算那个一个金块在前面呢、啊，你不走的话，那金块你永远拿不到。啊、嗯，所以精进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佛法来讲呢？啊，精进方面呢，包括布施也要精进，啊，持戒也要精进，听闻佛法也要精进。你看我这个新加坡的弟子，从新加坡来这边听法，你看他精进吗？啊，我的那个新加坡的两个弟子，你看，啊，这个就是精进啊。他为了得到善法，他不管花多少钱，他也不管多少时间，他也不管啊。这个精进。你这样的精进的话，佛法一定会回报你的啊！这个不只是精进，还有这个热忱呐、啊、，desire， 强大，就是那个强大啊 ，desire， 要得到这个热忱，得到这个佛法啊，这些都是精进咯。啊，没有精进的话就退咯。就像你想象自己在挖这个挖一个山瓣上逆流而上嘛，你一停下来，一停一下不要挖罢了，它就退。就退，你就想到这个例子，所以你讲我不精进，我就是退的，没有的选择，啊 ，either 我上，或者是我退，全部归于这个，全部depend on 这个精进。所以听经啊，多言啊，如果那个是好的师父啊，不管多言，你都是去，这个也叫精进，啊，那禅修啊，不管多苦啊，禅修多苦啊，还是坚持到底，这个也是精进。我记得我刚刚出家的时候呢，我禅修，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哦，所以精进力很强啊。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三年哦，不是一日禅哦，三年禅呐 啊！我10点睡觉，2点起来，然后没有午睡的，从来没有午睡的，一吃饱就去禅修了，连续三年。啊，这样的精进力，啊，要有这样的精进力呢，你才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呢。啊，所以呢，这个而且佛法是很，人家说佛法难闻经已闻呐，今天已经闻到了这个佛法，差就差在这个没有精进力，没有精进力的话，你永远就不会前进，或者是在原地走啊，就在原地一直走，没有办法跨要另外一步。OK， 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好，你躲在那边呢。
想要反正就是 asking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Dana Sila Bhavana and Sila Samadhi Panna. How to interpret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se two different
Dana Sila Bhavana, Sila Samadhi Panna. OK.Dana Sila Bhavana， Dana 在 Sila Samadhi Panna 没有讲到嘛，但是 Dana 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达那就是布施嘛，布施是很简单的，对我们华人来讲呢，我们很简单，只要你相信因果的话呢，很多人都愿意布施，啊，因为布施很容易嘛，就是给一点人，把一点钱拿出来罢了。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啊，不在乎你布施多少，在乎你的心意，就是你布施的心多强啊，并不是在乎布施的这个数目，啊。这个布施达那呢，第一呢，我们布施达那，比如说如果布施给僧伽的话呢，我们是护身呐，护身你知道吗？保护僧伽啊，因为僧伽你看僧伽没有工作嘛，啊，僧伽的这个责任就是学习佛法，然后修行过后呢，他把他所经验到的、体悟到的、了解到的跟大众分享，这样你们的智慧才会增长啊。那如果我们还要去工作的话，我们哪有时间修习佛法？所以呢，我们的法，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有靠居士的布施来维持我们的事实供养。事实供养包括食物、医疗、住宿跟这个袈裟，事实供养，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修行、念经、修行、study 这个佛法，然后跟你们分享我们所学到的。所以布施呢是不可以或缺的，啊，这是对于僧伽来讲，但是对于这个居士本身来讲呢，布施是一个保障，对你们的就像买 insurance 一样，啊，讲的俗气一点呢，布施就像买 insurance， 你有布施你就买了 insurance。啊，那个 insurance 改是啊，还会还给你嘛？啊，钱会还给你嘛？同样的，有布施的人呢，以后呢，啊，有布施的人呢，他的生意呢也比较顺利。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过了，他做布施过后，他的生意啊，哇，一直来，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做布施啊。好，这是第一个，Dana Sila Bhavana Sila Samadhi Panya Sila 啊，就是五戒咯。如果居士就是五戒，那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这个持戒呢也是一个保障，这个叫内在的保障啊。因为持戒，啊，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啊，你不做这些坏事的话呢，你的生命就有保障了，你财产有保障了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信怎么讲呢，reputation 也有保障了啊。比如说一个做生意的，你会跟一个又讲骗话又偷盗的人做生意吗？当然不会嘛。你要找一个有持戒的人，你知道自己不会被他骗嘛。所以你的这个 reputation， 你的名誉啊是有保障的。好，那佛陀也有讲到这个保障呢，有分两个，一个是外在的保障，一个是内在的保障。佛陀说，内在的保障呢，持戒呢才是真正的保障，外在的保障是保不了的。好，所以持戒是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啊，然后呢，其实持戒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因为持戒呢可以对治很粗糙的烦恼，比如说持戒可以对治杀生啊，可以对治妄语啊，可以对治偷盗，这些都是很粗糙很粗糙的烦恼。这些烦恼呢如果不去除啊，你想进去巴瓦那，想进去这个希拉萨玛蒂啊，想进去萨玛蒂跟班亚的话哈，很难。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没有持戒，他来到禅修要修安波念啊，一修起来吸呼吸呼，哇，我前天呢，啊，破口大骂人了，啊，吸呼吸呼，啊，我昨天杀了什么动物啊，吸呼吸呼，我昨天偷盗了，哎呦，整天就想这些东西就 pop 上来，它就自动会 pop 上来的。因为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留下了痕迹啊，我们所做的善的不善的都在我们心田里留下痕迹，这个痕迹呢在你心定下来的时候它就 pop up， 它就会浮上来了。所以一个没有持戒的人，你要去禅修啊，很难定下心，因为他的过去的往事啊，做过错的事啊，后悔啊，全部会浮上来，那你的心怎么定下来？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持戒啊，然后修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 recollect， 你可以就回想啊，我的戒，我所修的戒啊，我修得很好，我持戒，我没有破戒过。当你这么想的话，带给你很多欢乐，带给你很多 joy happiness， 这些 joy 跟 happiness 马上让你的心定下来。当你的心定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就全神关注在你的呼吸上，你一下子就能够入定了。所以这个定就能够帮这个戒就能够帮助定。 然后当你定心定下来的时候呢，啊，他就这个心就会变成很平静，很光亮，会发亮的。我们的心原本的面目是会发亮的，在 Anguttara Nikaya 有讲到啊 ，the mind is bright 啊，但是因为烦恼的关系呢，它失掉了，它变成暗淡了。那你定的时候，就是把这烦恼给去除掉了啊，暂时的给压制着啊 ，keep under control 啊，暂时的压制着，那心就恢复到它那个。一种很静的状态，一种很亮的、很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平静的心来观我们的身心呢、啊，我们的五蕴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进入这个希拉萨玛利班呀，进入这个智慧，然后这个智慧呢，就能够如实看到身心的无常、苦、无我，最后呢，啊，才能够放下，因为它已经无常、苦、无我了嘛。You cannot do anything 啊，所以你只好放下对身心的执着了。这个就是 the goal of vipassana 啊。所以希拉萨玛利班呀，跟那个dana sida bhavana 那个 bhavana include samadhi and panya 啊 ，dana sila 一样嘛，然后 samadhi panya 这两个呢都是属于 bhavana 的啊，只是多了一个 dana。当然是因为如果你还是在家人的话还是要做达那的，如果你一生中没有做达那，改次要出家的时候啊，连袈裟都没得穿了。你出家的时候呢，托钵没人给你食物啊，因为你没有做过达那嘛。人家这个因为卡玛就是讲你没有做过，你没有布施过食物给人呢，你出家的时候没食物吃啊，啊，你出家的时候没人给你袈裟，或者那袈裟穿到身上都会热啊，所以呢，为了自己啊，也为了护身、保护身呢，啊，我们还是要做到那的啊。
好，我想问了，好像你十点吃宵夜了，就是我跟你讲啊，不要吃宵夜了，这样是，他很生气哦，拿刀来要砍你哦，你会讲？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那你就不要叫他不要吃宵夜。
就是我，他很胖，你知道吗？胖的好像跑不动这样子，每天这样子是你要他好吗？你是要他健康吗？不是等下你倒下去，我们怎样去抬你？你像胖鸟哦。
是你的先生呢、啊？
不是，我亲戚来的。
你叫他不要吃宵夜，他要拿刀杀你的话，
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
你是为他好吗？但是为什么我每次是？现在变成我不敢讲他们了。
那这是对的，你为他好，他不能够。
他们不拎情，拎你的情路。
那你就算了，你要学会算了，明白吗？你不要这么坚持自己，我是为你好，到最后呢，你就吃亏了。有些东西呢，已经行不通了，你就头脑袋就要转一点，转一下，放吧。Equanimity， 舍。啊，不然你自己为了他好，你中他一刀也是不值得。哦
人家说是不是啊？要讲话出来是？现在我，那你敢讲人家？
最后，所以最后跟你讲
呢，把嘴巴闭上。讲我，只有人家一直动我，我没有出声了，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说、啊、这样是最好，这样是保护你自己，哦，这是保护你自己，最好不要闭上来，什么不要讲。有时候我们为了别人好啊，但是没有智慧，啊、哦，他不领你情嘛，你多讲他就送你一巴掌。何必呢？自找苦吃。
我是拿那些书来看啊，我哪是那些我哪次是我不是有哪我说啊，我也只拿那些啊讲弱点跟缺点那些来改我自己嘛，改我自己。我改了一千次，他们都接受不到我，我都不知道怎样要怎样去改哦，我自己啊，变成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要做一个总结。
好，所以今天呢，啊、的题目是啊，对治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啊。其实呢，很多生活中的烦恼呢，都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烦恼。好，那外在的烦恼啊，外在的，比如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呢？这些呢，因为这些外在的，它 trigger 我们内心的烦恼。我们如果内心没有烦恼的，人家怎么 trigger 都 trigger 不起来呀、啊。 好，所以呢，其实呢，要对治烦恼呢，最好是对治自己内心的烦恼，不要去找别人来，不要去，不要，就是不要把箭头指向别人呐、啊，都是你害我的，啊，都是你害我的。如果你没有烦恼呢，没有人害得了你，啊，所以我们学佛呢，最重要呢，要知道根本因呐、啊。佛陀是讲因果吗？啊，果是现在人家找你麻烦呢，这是果，因在那里呢？对治那个因，因对付了，果就会瓦解了，这个才是智者 ，wise person。啊，如果你拼命对着那个果，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话，你的怨恨呢、啊、没完没了，啊，所以呢，啊 ，conclusion 呢、啊，追根究底呢，我们要对治的是自己的烦恼，啊，整个学佛的过程呢，就是克制自己内心的贪嗔痴、妒忌等等，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佛的人呐、啊。克制了这些，你就是一个强者，无敌呀、啊，无敌的强者。那个时候呢，你就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啊，好，萨德，萨德，萨德。
我们请师父带领
回向功德哈，好，嗯，好，跟着念哦，我们念华语的哈，好，愿以此听经的功德。让我证得三种乐，
让我证得三种乐，
现在的快乐，
现在的快乐，
来世的快乐，
来世的快乐，
涅槃的快乐，
涅槃的快乐，
愿以此听经的功德，
愿以此听经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欢喜此功德，
欢喜此功德，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体证涅槃，
体证涅槃，
萨度萨度萨度，好，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引进三宝。